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Chitchat。这应该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就是虽然说这已经一年，已经就今年已经过了，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但不过呢，还是想送给大家迟到的新年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经历过2020年非常糟糕的一年之后，相信大家在2021年都有更好的表现或者实现自己的愿望。然后现在既然我们2020年一整年过去之后，我们看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来回顾说整个Apple 在2020年的所有的包括产品的发布还有具体的表现了。就去年真的发了，也是真的发了很多很多产品了。
对，就去年也算是苹果少见说一直从头发到尾的。
对，就可能说产品总数可能不是还是这么多，但不过它的节奏保持得很好。
对对，因为也是第一次从九十、十一、十二，真的是
一年每个月
都有
新东西。
对，
每个月都有新东西。OK， 那我们就这期节目呢，就主要我们来回顾一下2020年。它 Apple 的产品以及它这家公司的可能一些表现。那我们来先来看看2020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导致所有的产品发布都变成线上了。
对对，就确实之前我每次都是说就要看 Apple 的一个 live show， 然后直播的发布会，然后从今年六月份开始，从到 WWDC 开始就全变成一个线上的形式。但是至少苹果还是苹果，就是整个流程还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
professional， 非常
专业。对，就你见过线上发布会的，你见过预录的发布会，你见过什么什么？但不过苹果的 WWDC 就去年的 WWDC 是第一次，就是见到可以把发布会做的跟电影一样的，也不能
整个
对编排
还有流程啊，就整个节奏控的特别好。
对，非常好，就毫无拖泥带水。直接你说指哪到哪，该发什么系统发，对，就非常的迅速。然后其实今年最早的线上发布的产品应该就是新一代的那个 iPad Pro。 那新一代的 iPad Pro 它其实如果说从单从它的那个硬件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提升并没有说是很大了，就是不痛不痒的 A12Z。 哎，说实话它那个就是 解锁了一个 GPU 嘛，
对，
是一个核的 GPU，然后加了一个 LiDAR， 虽然说在现在看来，可能说对于未来 AR 的前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部件吧。但不过你说就是目前来看来的话，可能说还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的话，不痛不痒。那我觉得它对于可能说最大的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带来一套 iPadOS 的新的交互。
对，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说到那个配件，就是
Magic Keyboard。
对，因为确实在三月份，在iOS应该是 13.3 是吧，
好像是吧，
13.3 上应该是加入了对触控板还有键鼠的
鼠标的
支持。
对
整一套交互基本上就宣告说，iPad 也是要往整个轻生产力的方向去走。因为确实你就要加了触控板以后，比之前纯用手指去点屏幕的那个效率还是要高了不少。
对，毕竟苹果在这一代 iPad Pro 都给出了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这样的 slogan 出来了。那它这一套的光标系统目前看来，就是现在好发布了大概有小一年了，现在来看的话，你在你的使用体验上面来说，你觉得哪方面可能说做的比较好，哪方面又觉得有点不足？
就其实我在使用这一套体验的时候，可能触控板用的不多，我更多用的是鼠标吧。但整体的话感觉，因为我是上半年用的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是说没有适配的情况下，那没有适配的话，你偶尔会出现比如说就可能这个界面还真的用不了，
就是用不了鼠标滑动，
还真的用不了鼠标，或者有些比如说我要用右键的时候，右键还点了右键没有任何反应。对，但偶尔可能有这些小问题了，但大部分的一些 app 的话是能够让你去正常去使用的。
对，
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相对来说我觉得 对于鼠标来说，你可能 iPad 外带 iPad 出去再带一个鼠标可能还是稍微麻烦一点，可能这一套交互的话、
嗯、
主要还是去配合
Magic Keyboard 的那个 Trackpad。
对, 对, 对，
其实它这个一套操作，如果说对于已经适配的比较好的 app 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可能比如说像我个人平常使用的，像那个笔记软件熊掌记啊，或者是它原生自带的，比如说备忘录之类的 app， 它可能说整个你在编辑文档的时候，那个光标的那个选中文字的整体操作要比之前有质的提升。
嗯
，but 对于一些就是没有适配的，来我说的就是那个。最近才刚刚适配的 Office 365、
啊、
对，哦，那真的是倒车啊，完全是后退。就是我如果说他在没适配的时候，我用鼠标来操纵他的那个 Word 的话，我是要相当于是用那个鼠标来模拟点按。
对对对，就是蛮传，就是很传统那种方式。
对对对，就是我还要比如说选中一段文字，我需要长按，然后他长按出现在那个放大镜。然后我才来开始能选，
对，有点好像有点像双击，就有点模拟那个
你的手指的那个操作。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这个的体验交互的那个好坏，完全是取决于那个开发者对于它这一套交互的适配的程度。如果说适配的不好，或者是没有适配的话，它可能整体的那个体验还不如你自己亲自拿手指去搞。那这是它的这一套交互。那说到这一套那个交互的话，我觉得它跟去年的那个啊，因为这套交互是在 iPadOS 13里面推出的嘛，对吧？但不过你看今年的 iPadOS 14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
它没有增加太多关于 iPad 的一些新的 feature， 就还是说可能把 iOS 14的一些新的功能搬过来了。
对，基本上就是把 iOS 14的功能搬过来了。因为其实iPadOS 14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有一些原生 App 的一些布局，它更加的怎么说呢，那个桌面的感觉了。就是它有一个那个侧栏，然后你可以就调整，就是可以选中文件，然后就比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形式吧。但不过这个侧栏也变相影响到了它一些手势，比如说它一些侧滑返回的一些手势现在就不能用了。我现在用 Apple Music 就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吧？就这也是一个可能在一个比较阵痛期，一个可能说还有点搞不太清楚的一个地方。 OK， 那现在就是那这就大概是 iPad。
基本上上半年的基本上主要就还是 iPad， 然后接下来就会到6月份到 WDC。
对，这次期间有发布两款不痛不痒的，
对、Mac 的更新。
对 Mac 的最后的 Intel， 就是 MacBook Pro。
也不能说最后的 Intel、
就是没有、MacBook Pro 那个低配版、以及 MacBook Air 的那个最后的
Intel
版本。这两款真的是啊、怎么买
没啥好说吧，还反正就是一个常规式的更新了，就反正会有这么一个更新了、然后接下来大更新的话就除了在六月到 WDC， 然后 iOS 14 WatchOS 7然后 macOS Bixia 还有 TVOS 7还有 iPadOS 14，就整套系统，
整套它全家桶系统，
全家桶都是在这上面去做了一些更新。那相对来说今年的系统的话，相对来说对于 iOS Mac，iOS 这四个系统吧，我们就不说它全部、就是可能说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可能还在 macOS 上
啊。对，
因为今年对于 macOS 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因为其实从它版本号的改变就知道，就是之前的版本号都是 0.1 的去跳，比如说 10.14 然后跳到 10.15、那么在今年的话 macOS 的话就直接从原来的10变到了
11。
对，所以说也算是硬件这 Mac 也新的开始。当然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也和在六月份到 WDC 上宣布Apple Silicon 这件事情，
这要转到 ARM 平台，
对，转到 ARM 平台上是一个很这个原因吧。所以说在六月份我们看到就是苹果去终于算是官宣，其实这个传闻也是好几年了、
是
几年传了好几年，终于在今年六月份去年六月份官宣了这件事情，确实还是非常的令人去，当时
还是挺激动的，对，挺激动，
期待就是说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能，然后它的兼容性是怎么样，都是未知的。
对，
对，所以说发布会也是特别缺。
像我当时其实对于他说转到他自家平台，其实是虽然说，还是有点激动的， 但不过呢，我当时对它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质疑的那种态度，就是你毕竟你是要跨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品牌，对吧？你带来的那个兼容性问题，你真的能很好的说服消费者去换到你这个平台吗？或者说服开发者来为你这个平台来进行开发，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惊喜的。
对，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十一月份更新嘛。说到这，我们就先来谈一下十一月份更新的主要是三款。MacBook Air， 然后 MacBook Pro， 然后以及
Mac Mini、
yeah. 这三款都是搭载 M1 芯片啊，就是主要来说就是 M1 芯片的整个的提升的效能啊。然后其实你在现在也蛮久，也有两三个月，其实网上有很多评测，就是整体还是非常可喜的。
对对对，特别是对于 MacBook Air 这种定位的一个笔记本来说，
基本上就是以后你买即使买最入门的 Mac 的话，那它的性能就完全够你用了。
是，基本上就怎么说呢？你这个价位的笔记本，这个价位的 Mac， 你可以干点事儿。
对对，就是你至少能干一些生产力的活了。对
对。
比如说剪些 4K 视频呢，它也是 OK 能够让你胜任的。
就即使说你不干这些生产力，对吧？那我如果说仅仅就停留在比如说我上上网，我看看影片，然后我处理一些可能说Excel 表格之类的工作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续航体验。就 M 系列处理器的那个 Mac 的续航就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特别是对于Mac Pro 来说的话，它那
20个小时真的是
就是你用不完，感觉这个电用不完了。
对，
就不好几天，好几天。如果说你轻度使用的话，好几天不用充电了。所以目前就今年，可能说这个Mac 切换到 ARM 平台，这个可能是苹果今年算是最大的事情了。
嗯，
而可能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的话，可能是 iPhone 切到 5G。
对，就是 iPhone 的话，今年也算是切到 5G 了，在发布会上特别多的去提了 5G 这件事情。算是一次对 5G 的一个认可吧，因为毕竟 iPhone 整体的全球出货量是毕竟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看现在大概出了多久了？已经3个月4个月了。那也可以回头来看一下，就是苹果做 5G 它成功了吗？
就不好说成不成功吧，因为本身它的基带不是 Apple 自己的，也是来自高通的。也就是说它今年这次来看信号问题，这应该至少没有之前英特尔那么严重。
对，但它其实好像也带来一个，一是就是主要就是带来两方面问题，可能就是一是功耗，第二是发热。
对，
就是功耗的话，目前看，如果说你像看目前用户 iPhone 12的用户说，打开，如果说打开是那种就全开 5G 的情况下的话，那功耗有点崩，也跟它今年电池有削，电池容量有削有关。然后如果说开自动 5G 的话，可能就算是还能接受。而这个比较特殊的，今年比较特殊的一款机型就是 mini 了。
12 mini，
对，12 mini， 其实它这个机型，它这个续航还是比较
拉垮的。
拉垮也是有前面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开，就即使说是开自动 5G，
那也是，
就你开自动没有开自动 5G 的话就会垮掉。
啊，对啊，
就会直接垮掉，就是你可能一天你那个续航可能还不如 SE。
啊，你一天是一天不止一充的那种，
那绝对是两充啊，对吧？毕竟我像我这种 iPhone 8 SE 用户，真的，不想说了。但不过呢，如果说你那个 mini 你开的是 4G 的话，那续航还是说比 SE 好的，比 SE 二代要好的。所以这个 5G 呢，目前如果说你在 iPhone 平台的话，5G 你如果想要最好的 5G 体验的话，你可能是得用
Pro Max，
yes， 你这个续航再加上你这个电池容量，然后再加上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身，都比较有利于它这个，它刚刚我说的那两个问题的一些减轻。那今年你看整个 iPhone 的一个产品线， 从最便宜的哦，我刚才都忘提了，今年年初还有升级了 iPhone SE
啊，
对，第二代的 iPhone SE。那它今年它整一个产品线，你觉得这个产品线怎么样？
就我觉得今年的话，就是对于 iPhone 来说的话，其实产品线基本上是补的比较齐了，就是之前
各个价位
的推出，就是之前一直想要很多人想要的小
小屏
旗
舰，
对吧？
嗯、
哎，终于到位了。先说光说不买，
啊啊，
确实也不
小样子啊，
对吧？
啊，
但至少也算是出来，算是也是弥补了一个。
其实，在我看来，我感觉 mini 才能配得上 SE 这个名称
啊，
因为它叫 special edition 嘛。
嗯，
我感觉它这就是真正的是想说是为了一些比如说给小部分人群。然后呢做出了一款特别款，因为它如果说你放在十二系列里面，它5000多的价格我都不觉得它能成为说是能跟十二放在一起比，因为它真的是太精准定位了。
嗯，
你普通的消费者的话，你完全就是如果说对于自己的需求不是说很明确的话，你可能说看着它5000多的价格啊，好轻啊，好薄啊，好喜欢的，对吧？你买回来很有可能就是对它的续航啊，还有特别是就应该就是对它的续航产生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影响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十二 mini 才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面的 SE 二代。然后反观 SE 二代，我也不抱怨什么了吧，就虽然我毕竟我是花钱买的，对，我也不抱怨什么了，只是说确实，我从八升到 SE2，我就没什么太大感受，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发热没了，然后我多了一倍的容量 ，and that's it， 没有了哦，还有把我喜欢的 3D Touch 给搞没了，啊，反正那今年 iPhone。其实我觉得它今年它这个价格定位啊，它今年这个价格定位，其实十二按理来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十二系列的入门款还是十二，它本身。
对，
就
因为 mini 它不是个大众
款。对 ，mini 不是个大众款，然后它那个其实算是变相稍微降那个涨价了一些，然后它拉近了十二和 pro 的入门款的一个距离，好像今年 pro 的入门款降价了。
好像降了没多少，
降了几百块，
嗯，
对，降了几百块。哦，你这样看嘛，因为它十二 Pro 它不是今年从64升到128了嘛，
就等于说变相加量加价，
对啊，这变相算是减500，
嗯，
对吧？变相减500了，那它这个调整，而且它还把那个 Pro 的那个入门款的那个屏幕尺寸也搞到6.1了，
嗯。
所以它这个调整是，我觉得它是想拉动一下整个 Pro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
销量、
出货量，因为它之前的 Pro 系列好像不算很好，特别是去年的11 Pro 的话，那个整个 Pro 系列它并不是很好，特别是这个中间款，因为去年的11 Pro， 哦，不是，不是去年啊，前年的11 Pro。前天的11 Pro 你看啊，它那个屏幕尺寸 5.8 啊，不大不小，可能说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感觉他们都觉得 6.1 是一个比较刚好的一个尺寸，然后呢喜欢大屏的都去用 Pro Max 了，对吧，没什么太大需求的都用11了，那11 Pro 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机型，虽然说我个人比较喜欢，但不过它今年明显的是把这个 Pro 系列给相当于大众化一点吧，就是降价，然后进入一个比较令人喜欢的一个尺寸。那其实差不多去年 iPhone 大概就这样了吧。还有什么吗？
去年 iPhone 12的话，其实整个大个点的 feature 的话，可能这个还是外观上改变，然后轻量化这个就差不多。
换了 ID， 然后也不能说换 ID， 就是换了直角设计，然后。拍就拍照了，拍照的提升。
然后
啊，这说到这个拍照的提升，倒想到就之前我们第一期播客的时候，我们第一期播客聊的是，哦不对啊，第二期播客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说对于 Pro Max 的那个整个大概预期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 Pro Max 它 并不是说跟我想的那种一样，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整个在 iPhone 它在低光情况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嗯，
它是用更大的传感器换取更快的一个出片速度。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之前想的是说它会拿更大处理更大的那个传感器，然后通过相同的时间来换取一个可能说更大进光量的一个照片。而它现在就比如说如果说12 Pro 它需要三秒夜景模式的照片，而 Pro Max 可能说只需要一秒钟，而换出来的就是和 Pro 一样的质量的一个照片，所以提升不算很明显吧。但不过如果说你要在那个极限弱光情况下的话，可能说确实能看得到提升，毕竟那个传感器增大了。只能说这一次可能说心理预期太高，就是反倒它这个结果没有说很好。哦，你知道提醒我了， MagSafe MagSafe 在我看来就卖配件了。现在
就它算是解决了一个痛点，但这个痛点它解决了，但是并没有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用户体验吧。就只是说它是解决了无线充电你不能用手机的一个问题，这个痛点是解决了。
啊啊啊，
但是你也不能为此带来一个更快的充电的
啊，就别提它那个15瓦超速的那个。
所以说就这样吧。哎，反正听上去哎雷点大，实际上用起来还是有点小，雷声大有点小的一个东西。
所以还不知道，其实之前想的说那个 MagSafe 的那个 Smart Battery Case 也没有消息了。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说是按照 MagSafe 他利用无线充电来搞这个 Smart Battery Case 的话，我感觉也悬，然后感觉冲着冲着真的就掉，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好，这大概就是 iPhone 了。那还有就是那今年下半年还发了 Apple Watch，
就是 Apple Watch 和 iPad 其实就
是 Apple Watch 和 iPad
了。对，
那 Apple Watch 的话今年也是一个稳步升级的一代。
对，其实最主要就是加了一个摄像检测，
对，加了一个摄像
其他的了。然后 iPad 的话可能就更多是 iPad Air 咯，然后 iPad Air 4的话套了一个 Pro 的模具。
啊啊啊，对，
也就是很标准的工业升级的迭代，
就是很就稍微加一个功能点。那你现在你 Apple Watch Series 6用了有半年了，小半年了，
小半年了，
对，小半年了，有啥感受不？
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对我来说，反正我最常用的就是我血氧可能有些时候测一下，但是反过来数据反正就不是95就是100咯，反正就这个区间，
反
正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咯。然后还有点就是AOD， 但是 AOD 本来不是 G16 的 feature。
对对对
对，但是 G16 的 AOD 倒是有一个 2.5 倍的一个亮度提升。
啊啊，
这个在确实在夏天还是很有用的，因为夏天你穿一个短袖确实会很需要这个东西。
嗯，
可能对 G16 的话最主要的 feature 的话可能就是 2.5 倍的 AOD 和血氧，就这样的方面。
对，其实你如果说毕竟你的上一代是 G14，
对，
所以因为它那个所那个带来的那个外观还有屏幕增大这个你已经体验过了。像我这种我 Series 3用户的话，如果说我一下子升到 Series 6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那种更大更深的一种感受。包括它还有一些那种健康方面的一些功能，对不对？
嗯，
洗手，还有
洗手就不用学了我们换一个，
就摔倒，对吧？
摔倒但摔倒其实从 T4 就有了。
对，知道，就摔倒，然后还有差不多了啊，
心电图
啊，其实 Apple Watch 啊，今年 Apple Watch 还带来一款就入门级的
SE。
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好像没，应该不会有什么人买，但不过
主要是还行，因为它第一点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第二点它至少你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太大差别
啊。对，外观上看不出来差别，然后特别是对于中国市场来说的话，那它有一个 key feature 就是那个心电图没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
本身 SE 就没有心电图这个功能。
对啊，我就是说因为你在中国本来就你大家你不管是 Series 6 Series 5都你在正常方式的话都用不了，那你其实选购 SE 的话你可能说没有太大的那种，
可能就是少一个 AOD 而已。
对，就相当于是一个SE 啊，不 Series 4S 对啊，差不多啊，可能还把 AOD 给啊，不，他还把那个 ECG 给搞掉了。
基本上对了，基本上就是套了一个
Series 4的那个
Series 6的壳子的减配版，超级减配版
啊，
基本上把什么东西都给减下去了。
对，然后把价格砍下来。但不过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可能都无所谓。
也算是够用了啊，因为确实 Series 6的很多健康功能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直用得上。对
对，
就 S1 至少能满足，在至少从断裂的角度来说的话，和 S6 是没差别的。
是的，确实，因为你的那个陀螺仪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包括也有那个实时的那个高度计。
啊，对，也有实时的高度计，那确实。那 WatchOS 7？
WatchOS 7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差别，因为最大的
我觉得
最大的就睡眠，我觉得没啥用。
我觉得可能就是表盘。
对，表盘，但对我来说，我可能不怎么用表盘，可能用我也感受到。
对，其实 WatchOS 7，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老用户。就是那种这种 Series 3的这种用户，对吧？你一表盘没有，对吧？
对，
那个鸡肋的洗手检测也没有。
然后睡眠的话，
睡眠那个就真的是啊，震又震不醒我。
对，
就感觉跟没声一样，你知道吧？然后还给我带来一个那个控制中心的那个饭，我服了。就这样吧，就是普普通通更迭了，对吧？
对。
但说到这个。他其实当时在六月份没讲，这件事，但不过在发布 Apple Watch 的时候讲了，他就是有一个新的服务叫 Fitness Plus， Apple Fitness Plus， 对，这个服务我这段时间不是体验了吗？就这个服务它，我觉得可能可以算是 WatchOS 7的一个升级点，它和比如说像 iPad， 还有像 Apple TV 之类的设备的一个联动啊，非常好。就是它那里的所有的健身数据啊，还有什么信息都可以实时的显示在那些大屏幕的设备上面，所以这个服务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那可能说目前所在的地区还比较少吧，就主要都是欧美国家。那除了 Apple Watch 的话，就是 iPad， 那 iPad Air 新的 iPad Air， 目前我看新的 iPad Air。你身边有人用新的 iPad Air 吗？
目前还没有。对，
我身边有了两个人用了新的 iPad Air。然后，其实我真的可能说真的，120赫兹的屏幕用习惯了，就是我现在怎么看60赫兹的那个 iPad 屏幕都是卡的要死。你在手机上面我可能还没怎么觉得，因为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高帧的安卓嘛。那我切到 iPhone 的话，虽然说你肯定会有明显感知到有那种那种残影出来，你知道吧？那个屏幕那个图标的残影出来，那不过也没有说很大的不适。六十赫兹的那个普通 iPad 屏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大的不适，所以 iPad Air 在我看来，它那屏幕在我这里肯定是不太行。但不过，你觉得它这款产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有点高。
就怎么说，就 iPad Air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水桶机了，就是你没有太多的亮点出来，但是也没啥热点，就是很水桶机的一个机型，
就是很好的承担啊。其实不，我本来想说很好承担出货量，但出货量是 iPad 8。
对，因为 iPad 8是如果便宜嘛。
对啊，对啊，对啊，它承担整基本上很大一部分的出货量。
因为 Air 其实就是个水桶机了，
就适合一个就。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上到 Pro 的那种。
对，
Pro 确实不便宜。
其实说实话 Pro 对我来说真的只有120赫兹的屏幕是最关键的。那其他的你看跟 iPad Air 比的话超广角LiDAR
都是
这种不痛不痒
的事情。
对 OK
到最后那还剩一个产品，那就是12月份的圣诞星
星 AirPod Max。
对，
这个是一款
头戴式耳机，而且还是款价值不菲的头戴式耳机。
它价格出来的时候，我都惊了。4399，我的天哪！
真的啊，好久没见了这么贵的耳机，因为我记得4000多这价位，我就印象比较深，就只有 BO 的
啊，
而且还是 BO 的旗舰
啊。
对，
就你一个蓝牙耳机啊，你再怎么。你再怎么音质好，对吧？你 你再怎么设计精良，你放到这个价位，我感觉都是很难成为大众消费品的。而结果呢，你说你音质虽然说我觉得不错，但你又没有达到很好，又没有达到那种非常好那种哇，就而且你说实话音质这种又是很难量化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说比如说你 iPad Pro 你一个高帧率的屏幕，我给别人体验一下可能都会想去买 Pro 对吧。那你说我那个iPhone 11之后的那个夜景模式，我用夜景模式我拍一张照，跟普通没有夜景模式拍一张照，我也可以看到明显大的区别，就是可以完全明显感知到的一些东西。而它的音质提升虽然说我个人听的话还可以，但不过你又跟3000多的耳机2500的耳机比的话，你又能提升多少呢？你还没法量化，
就感觉它不是一款大众型产品。
对，而且还有一些问题，一是它的那个整体的那个工业设计，人体工程学设计是不算很好的。我之前我在试，你到现在有试过吗？
没有。
我试的时候，首先明显感受到坠头，
嗯，
就是我只要头一往前，我就感觉它要飞下去了，然后往后也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在转头的时候，明显感受到有一个重心在你的耳朵这边，脖子不是很舒服。这是它重量带来的问题。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它给出的那个保护套那个东西，压根就起不了保护什么作用，起不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大众消费品，因为它做保护套的方式的话，就明显就不是奔着让你带出去收纳的，可能更多的是属于那种，我不止一台耳机，就是我可能它的使用场景，我不是全天候都在去做的这件事情。
是啊。所以其实我之前想说 AirPod Max 它有时候感觉很轰炮很像，又十分精准的定位的用户，但不过又一方面又感觉它又跟轰炮不像，因为轰炮它有怎么说呢，它有些方面做的是非常好啊。好吧，好像那好像也确实挺像的啊。那个 AirPods Max 的通透模式确实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就是它定位真的是十分精准，然后轰炮的后那个下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那真的是卖的真的是凄惨，对吧？这卖了几年了，都还就是真的没感觉没卖出多少来。啊 ，AirPod Max 的话，目前看一些可能消息人士称，对吧？退货率是非常高，所以其实你说如果说抛去它的价格来看的话，它这款产品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产品，除了它的一个工业设计上面来看的话，它这个款产品是真的比较好。它音质不错，它的那个设计是属于那种设计美丑不说，但确实是很精良很精美的。还有就是它的那些比如说像通透模式非常好的那种一流的降噪，对吧？就是它还是一块好，抛去价格是一块好产品。但不过你带上它这个价格的话，你真的没法推荐给基本上所有人。我特别是你说我体验了一下那个前几天我体验了一下我朋友那个 X4
啊，
降噪我感觉没啥区别啊，对吧？感知上都没啥区别，反正都比 AirPods Pro 好，因为你毕竟头戴式的嘛，对吧？
对。
那你音质的话，我还是虽然说比较喜欢 AirPods Max 的话，但不过你毕竟贵了一半呢，将近一半的价钱了。你现在你说像 X4 你打个折1400-1500，或者是普通一点2000块钱都能搞定。所以 AirPods Max 的话，我预计这个产品肯定不会说很好，就是应该会像跟 HomePod 一样。我都没怎么见到人戴，我目前我就只见到华强北就见到一个人戴过，跟前年那个 AirPods Pro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 AirPods Pro 它那个价位已经算是高于说普通那种分体式耳机的那个价格了，但不过它主要是它的优点太强了。它就是当时可能说最好的那个真无线耳机的降噪，最好的通透，然后最好的那个工业设计，所以而且这个价格其实还算是比较能接受。那这差不多就是整个去年2020年了。
对，基本上我们就把去年2020大概重新回顾一下，从一开始三月份的最新的 iPad， 再到六月份 Dot VC，然后九月份的 Apple Watch 和 iPad， 十月份的 iPhone，
还有
到 Apple Mini
啊，对，
然后十一月份的全新的 Mac， 然后再到十二月份的
AirPod Max，
圣诞新品 AirPod Max， 就大概去年苹果是这么一个节奏去做一个新品的。
对，那你看你纵观整个去年，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年？
就我觉得对于去年来说应该还算是
稳步，
也
不算，就是
也不算是稳吧，就是说还是有蛮多地方是有升级的，也还是有些比如说亮点之处的，比如说 Apple Silicon， 然后呢 iPhone 的 5G， 对吧，这些其实还有包括 AirPods Max 也算是一个小的
新的尝试吧，
亮点新尝试，就还算是有蛮多的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啊，就是说就期待说在2021还能有一些不同吧，至少我们从目前的传闻来看，2021还会有些算是 Mac 大年，因为毕竟在
今年 Mac 要
十一月份的话 ，Air 和 Pro 啊，包括 Mini 啊，它只
是
换芯片，没换模具，
对，这是老设计。
对，
而今年的话，可能会我们会看到一些新的设计的 Mac 出现。
对，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在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ChitChat 播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名字都是 ChitChat 播客。如果你有什么想与我们进行交流或是意见与建议的话，也推荐大家给我们的听众邮箱来信，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chitchatconnect@outlook.com。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Thought I saw you in the crowd tonightBut I know you're somewhere else, you're just on my mind. I don't need you, but it feels so good. Just say it as it is and be understood. Oh, I don't care about perfect timing, this is it. I think we're a hit. Woo!